拜登如何拯救美洲峰会，拯救美国影响力，冇咗中国亦能成功，更多美企撤离中国，左媒放风，川普可能提前参选，纽约中间派参选唔愿被绑架，美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谴责中共，关注宗教自由及法轮功，油价飙升，美石油大亨呼吁拜登快做呢件事，不然将自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周三6月8号前往洛杉矶主持第九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虽然有6个政府首脑的缺席，为这次峰会蒙上一层阴影，但是拜登计划启动一个倡议，加强卫生体系，准备为地区防范未来疫情，并与加勒比国家启动一个新的气候能源伙伴计划，是拜登全球对抗中共战略的一部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通常是处理地区挑战，包括经济不安全、疫情复原、气候变化、移民和政治极化。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西半球事务的资深主任冈萨雷斯说，拜登将在峰会上启动一个倡议，一个新的气候能源伙伴计划。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拜登将宣布对当地提供3亿多美元的粮食援助，以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促进疫情的平等复原，包括红心改革美洲开发银行的计划。而这个伙伴计划将与拜登5月在东京启动的印太经济架构模式类同。资深政府官员说，拜登和其他政府首脑将在峰会的间隙签署一项地区移民协议，重点帮助接纳移民的社区，促进人道移民管理，减少和管理非法移民的共同方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副教授伊洛霍萨奥克达说，政府需要就移民的根源进行地区接触，还要让它与跨国开发需求挂钩。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这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 2.4% 是美国等地移民的汇款，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找到一个框架，将汇款和移民问题做最重要连接。副总统哈里斯礼拜二还宣布了19多亿美元的新的私人企业承诺，将帮助在北中美洲创造经济机会。他还倡议另一项向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年轻人提供付钱的社区服务机会、辅导和通向未来就业的途径。观察家们说，拜登必须在峰会前弥补不足的外交基础，并在峰会期间加深与领导人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担忧。美国前驻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大使麦金莱在一篇文章中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希望对话，不希望来自华盛顿的指示。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虽然他不出席，但他会在下个月访问华盛顿，与拜登讨论移民，争取美国对中美洲的更多投资。美国商界智库美国领导力倡议表示，峰会之后的行动比峰会本身更重要。该组织敦促拜登政府落实一个与中国竞争的全面战略，因为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在20多个美洲国家投资超过了1400亿美元。他认为拜登应该通过宣布大量投资和经济合作计划来开辟新的道路，否则将面临将美国后院拱手让给中共的风险。在6月5号峰会开幕的前一日，华盛顿正式宣布拒绝邀请巴西、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决定，因为美国认为他们不符合2001年明确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美洲民主宪章，而承认独裁国家的领导人确实对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与受迫害者是一种伤害。目前因美国更关注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最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拜登政府未优先考虑拉美地区的地位，派驻美洲国家的12位大使空缺亦部分反映了这一点。 美洲委员会的利斯顿说，实质性的接触和很多倾听以及有力的跟进是关键。麦金莱说，还需要一个超越地区意识形态不同并更多考虑其多样化。没有这样一个转变，在拉美美国影响力下降的看法和现实只可能加深。据媒体报道，自中共新冠疫情爆发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与中国脱欧，他们越来越相信没了中国亦能成功。六月初，好莱坞大片《壮志凌云》《独行侠》以 2.6 亿美元荣获全球票房冠军，这个是汤姆·克鲁斯从影以来最佳票房纪录。但这部电影至今未在中国上映，因为片中男主角的外套上绣有中华民国、日本、美国、联合国四个国旗，其中中华民国国旗是中共的禁忌。五月份，另一部好莱坞大片《奇异博士二：失控多元宇宙》亦大获成功，不到一周，在北美斩获两亿多美元，在海外获得近三亿美元，但是该片亦未获准在中国上映。有分析指，因为影片中有《大纪元时报》报商，而《大纪元时报》通常刊登中共侵犯人权的报道。美国娱乐巨头迪士尼总裁鲍勃查佩克5月11号表示，我们很有信心，就算没了中国，这个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成功。据加拿大漫画书资源网报道，好莱坞已经停止迎合中共，是时候支持中国人了，讲述他们的故事，探索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在大银幕上很少被讲述。与此同时，美国的制造业亦在加速与中国脱欧。去年10月，苹果公布了2020年全球供应商名单，其中有34家中国供应商遭到剔除。据称，苹果公司决定将 iPad 生产移出中国，这个是苹果历史上首次将一部分生产设施撤出中国。据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基透露， AirPods Pro 2今年下半年将在越南量产。关注中国政治的政论家张家敦表示，苹果的撤离决定是重大的发展，因为苹果是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最难移动的公司。不仅是苹果，其他大公司亦在从中国撤出。通用汽车年初宣布将在墨西哥州投入70亿美元扩大电动汽车和汽车电池的生产。韩国三星去年宣布在德州投资170亿美元建立半导体工厂。美国半导体制造公司美光科技去年10月宣布将在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进行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是在美国进行。研究公司高德纳在2020年2月至3月对260位全球供应链领导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高达 33% 的企业陆续将采购和制造厂移出了中国。实际上，美国有一些大公司早就退出中国市场，他们发现没了中国市场，生意仍然火红。2012年9月，家居建材连锁超市家得宝全面退出中国，之后业务持续扩张，2021年净销售额比2020年同比增长 14.4%。 2019年7月，亚马逊关闭在中国的电商业务，7个月之后其市值突破1兆美元，仅次于苹果、微软和谷歌。亚马逊网站上周四表示将进一步从中国撤离，从今年6月2号开始停止向中国零售商供应 Kindle 电子阅读器，明年将关闭在中国的电子书店。这个是继多家美国公司撤离或移出中国市场后，大企业放弃中国市场的最新举动。左媒放风说川普可能提前宣布参选。川普长期顾问米勒表示，川普尚未决定是否参选，并称就算只是私下讨论预定7月4号宣布参选都是不实讲法。左媒政治 Political 报道说，根据西部保守派高峰会民调，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超过前总统川普， 今年 71% 民众支持德桑蒂斯参选2024年总统，超过川普 67% 的支持度。据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川普顾问透露，川普在海湖庄园感到焦虑无聊，有意参选2024年总统，且最早可能在7月宣布参选。德桑蒂斯在新冠疫情巅峰开放佛州经济，还通过了几项符合保守派意识的法案，都使他在地方和全国保守派的支持度水涨船高。这个对整个保守派都是好事。这个证明保守派的政策选择与做法正在受到选民的青睐，而这个亦是在美国优先概念下的作为。川普多名亲信表示，川普应该等到11月其中选举后再宣布，但强调川普对于是否参选尚未做出最后决定。川普发言人布多维奇对 NBC 新闻网说，他看到大众期待川普回归，但他未回应时间点的问题，而不愿遭左派绑架的民主党人亦在纽约挺身而出参选了。看到地铁暴力攻击事件，亚裔和犹太裔备受恨，游民与收容所问题，加上严苛的赋税政策乱象，让温和派与保守派的民主党选民看到摇头，决定在今年的国会与州参议员党内初选中挺身参选。罗炳森与蒂斯勒都是犹太裔美国人，亦都是民主党人。罗炳森多年前曾是独立选民，目前是温和派的民主党，而蒂斯勒则是忠实的民主党人，并且不讳言他的保守派立场。罗炳森的父母为了逃离苏联共产主义而移民美国，蒂斯勒的父母都是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两人深知极端的政党主张不仅会导致国家分裂，亦可能重演共产党与纳粹分化阶级与种族的悲剧。罗炳森的政见首重公共安全，他说让好警察做好他们的事，而不主张撤资警察。再者，罗炳森经营企业已有12年，他表示如果当选国会众议员，他将降低 6% 的联邦经济税，降低纽约小业主的经营成本。保守派民主党人蒂斯勒是一位企业家，亦是电视节目 Justin Love Hash Show 的主持人，他在竞选纽约州参议员。他说，我有钱，我做了很多事情，但只有参与其中，我才能够改变法律。他看到纽约有关妇女产后抑郁症、青少年吸毒、游民安置等政策的不足，因此决定投身政坛，改变现状。美国国务院日前在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谴责中共打压宗教，并提及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一些香港宗教领袖对于自我审查的担忧。报告还关注了香港法轮功的情况，认为香港的宗教自由在中共强推港区国安法后越来越少了，并说美国领事将持续关注宗教团体在内的香港公民社区空间被压缩的情况。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拉沙德侯塞恩日前在公布报告时表示，中共政权仍是压制公民行使宗教自由的突出案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表示，中共持续骚扰他认为不符合中共教义的其他宗教信徒，包括摧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礼拜场所，并对基督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设置就业和居住障碍。报告提到，在国安法之下，公民社会团体纷纷被迫解散，宗教领袖及活动人士亦担心中共在香港特区当局会运用类似的手法打压与宗教相关的团体。报告提到，天主教香港教区去年在7个教堂举办六四弥撒时，门前被贴上污蔑陈日君枢机主教的横幅，具有宗教背景的学校亦被波及。报告提到，循道卫理会开办的华英中学向政府申请拨款翻新校舍亦受到阻挠。报告说，一些宗教人士已经离开香港，包括香港浸信会主席罗庆才， 而支援香港民主运动的好论社北区教会亦停止了运作。报告仲提到，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遇袭，大纪元印刷厂遇袭，法轮功学员在街头的展品被暴徒破坏，以及遭食环署没收等事件。报告引述香港大纪元负责人郭军表示，遇袭者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去年4月12号凌晨，承印大纪元时报的印刷厂遭到破坏，暴徒砸坏多部电脑和印刷机器，并向印刷机器倾倒混凝土石灰粉末，迫使设施暂停营运数日，直至年底仍然没有人因袭击被起诉。报告提到，去年5月27号和28号，食环署在全港多地移除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并提到立法会议员郭佩凡、王国健、周浩鼎等人声称法轮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要求当局取缔法轮功并冻结资产。保安局回应会进行调查。报告说，美国驻港总领事和领馆职员在与中港官员会面时表示，将继续关注宗教团体在内的香港公民社会空间被压缩，同时亦强调宗教自由的重要性。美国石油大亨约翰·凯特·西马提迪斯近日公开向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尽快提高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否则美国正在走向自毁的未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油价飙升一倍，拜登政府归咎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国际情势升温。凯特西马提迪斯表示，拜登不去开国内石油的水龙头才是主因。他说，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膨在美国仍不是必然结局，拜登政府只需要改变方向，允许更多的国内开采行为就能压低油价，而不是要求沙烏地阿拉伯提高石油产量。他说，有人走向毁灭美国的道路上，必须有人站出来说，你们知道油价上涨给人民带来几咁大的损失，甚至还会涨到比每桶120美元更高的价格，而食品价格亦在同时上涨中。而拜登日前宣布实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他预计从5月开始的未来半年内，每日释放约1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而很多专家认为这样无法解决问题。高盛分析师团队表示，尽管拜登此举有助于今年市场供需平衡，但无法解决石油结构性供应短缺问题，未来油价仍有可能居高不下，并将2023年布伦特原油预测从每桶110美元上调至115美元。摩根大通的 CEO 则预测石油会上涨至每桶150美元以上。而战略石油储备 SPR 是什么来的呢？它是指一个国家为预防因战争等因素导致的石油供给中断而储备的石油。在1973至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美国斥资40亿元在德州与路易斯安那州地底建立储油槽，装满可储存 7.14 亿桶。而根据财经 M 平方3月25号资料显示，目前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降为 5.68 亿桶。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